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收看我们这周的《勇闯全世界》啊！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国际新闻哦。上周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嘛，大家都可以看到，每年国庆啊，大家都是会贴文啊、发图片啊、参加升旗典礼啊，庆祝什么呢？有人说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老实说，这个"生日快乐"这个词哈，也是最近大概十多年我开始听到有人讲，而且现在越讲越多。当时我觉得怪怪的，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是双十节吗？至少我小时候没这样听过，以前我们讲过双十国庆哦。那也想借由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国庆日到底是不是生日快乐哦？其实这两个不一定是相等的。国庆日哦，英文叫做 National Day，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过。一般来讲，世界各国在选择国庆日都是挑一个他们认为特殊而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个跟开国纪念日不一定是相同的嘛。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大概从西方几个主要国家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知道法国的国庆日是哪一天呢？是7月14号。7月14号是什么？是法国现在的共和国的开国日吗？不是，它是纪念在1789年7月14号巴士底监狱哦，这个遭巴黎群众攻破，然后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天。好，在英国呢，国庆日没有特别指定的日子啊，都是跟英国国王跟英国女王的生日绑在一块，所以现在是查尔斯三世的生日啊，那过去是英国女王的生日，就为国庆日。那美国呢？美国我们知道，我们看电影知道这个 July 4th 嘛，独立纪念日，对不对？是1776年7月4号，美国在这个13州，那时候还不是美国，北美13州代表在宾州的费城大陆会议中签署了独立宣言哦，要开战了。那天就是独立纪念日，但是开战之后有没有赢呢？那还好几年之后了啊。一直到1789年4月30号啊，乔治华盛顿当选了首任总统哦。然后就职之后，美国成为一个国家，开国纪念日是1789年的4月30号啊，然后有了宪法，有了总统，有了国家，然后开国纪念。可是7月4号并不是美国的开国纪念日嘛，美国开国纪念日4月30号，所以不管是英国、美国、法国，国庆日都不是生日快乐。那中华民国呢？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啊，是谁定的？其实应该是追溯到民国元年啊，当时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啊，为纪念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成功，定这天为国庆日啊。那武昌起义大家知道，其实是清朝的新军发动的，跟孙中山这一派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在武昌起义的那一天啊，当然成功了啊，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那当时那些这革命党人就推举当地新军的这个领袖啊，叫黎元洪为鄂军都督啊。那但是后面也不晓得到底会不会成功啊。那一直到10月10号到后面大概12月之间，这个战争啊并非一切都是顺利的，不过还好后来各省尤其是南方的啊纷纷响应啊，宣布从这个清廷独立，然后最后在1911年才会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然后并在南京集会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呢，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中华民国正式开国。所以呢，我们现在放的这个元旦呢，1月1号，当然我们小时候的时候2号也放假，并不是这个放新年啊 New Year's Day， 不是哦，是放中华民国的开国纪念日，就是 Founding Day 了，就是生日快乐了。那天其实才是啊。那大家知道吗？武昌起义那天啊，我们刚刚说，其实这个事情跟孙中山没有直接的关系了。那孙中山那个时候人在美国丹佛干嘛募款嘛？我听到一个故事说，那天早上啊，那个旅馆的老板去敲他的门，说：“哎，孙先生，孙先生，那报纸啊，给你看一下，你们这个革命成功了，这样子啊。”他才被告知说：“哎，武昌起义成功了。”那当然就后面其实就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当选了这个临时大总统啊。不过 不过国庆日也不是说一定不能变，因为它只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日期啊，你要怎么放其实也不是不行啊。菲律宾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啊。菲律宾过去经历过西班牙跟美国的殖民啊，然后在1946年就二战之后啊，美国就说好你可以独立了啊。当时美国故意选了一个这个跟美国的国庆日同一天7月4号定为菲律宾的这个国庆日。那一直到60年代初期啊，菲律宾都是由7月4号来当作是国庆日，而且这一天也是菲律宾的这个开国纪念日。不过老实说在过去还有更重要的日子，就是在西班牙统治之下，但是在美国之前，菲律宾的有一个民族英雄，有个医生叫做黎查，那时候致力于改革运动，造成这个殖民当局非常反感，最后在1896年以叛乱罪名处决了他。不过他的牺牲造成当时菲律宾民族主义高涨，然后菲律宾的老百姓也觉得说势必要脱离西班牙独立了，要不然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在1898年6月12号由阿奎纳多将军宣布菲律宾独立脱离西班牙，然后领军起义当然就打仗了嘛。不过那个时候美国跟西班牙也爆发了战争，那美国介入之下西班牙虽然战败，那菲律宾也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所以阿奎纳多的将军领导的这个独立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菲国的老百姓来讲是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在196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马加伯涅就决定将菲律宾的国庆日从7月4号改为6月12号了。那国庆日跟开国纪念日就生日快乐是同一天的其实也有了，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新兴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例子比如说像西非小国几内亚比索就是选择1973年9月24号独立党人士宣布独立日为开国日好了，那回到台湾来讲，就是说有个大学老师叫吴根他过去是大法官，然后写着这个行政法的理论与实际吧，我还记得是当时考国家考试的法典宝典之一一定要看。他曾经在上课里面讲说，他说台湾是一个似是而非鸡飞城市的地方不由是想想这很多事情当然那个价值观或者一些观念会随着时代而改变所以小时候我们没有人在喊说国庆日是生日快乐现在大十几年很多人这样喊了嘛。有时候我们也知道自我安慰说没关系啦，反正至少这一天大家还重视大家还会想一下缅怀一下过去立国的这些精神，还有展望一下国家的未来发展或许也是美事一桩吧。我们今天也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国庆日跟这个开国纪念生日快乐含义的差别。十月初有一个大新闻大家其实都有关注到，就是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结果被罢黜了这是成为美国独立建国以来众议院首度这个罢黜了这个议长而且他是被他同党的议员大概少数几个啦，联合民主党议员一起把他弄下台在10月3号以216票对210票通过对麦卡锡的这个罢免案。现在这个众议院总共有435席的议员不过有两席现在目前待补选共和党也就是麦卡锡所属的共和党有221席是占多数，那民主党是212，所以看得出来确实那时候有些人跑票，所以造成了麦卡锡被罢免而且这个罢免以现行规定只要有一个人提案就来表决，而且表决只要是简单多数就可以了只要出席过半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他会被罢免掉呢？主要是他在之前因为联邦政府如果大家之前有看到这个新闻差一点又要关门美国现在最近因为两党政治极化的关系这个联邦政府动不动就没有预算要被关门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过这个事情当时10月1号是这个预算的大限，如果10月1号之前国会没有通过预算联邦政府就要关起来所以在9月30号的时候麦卡锡跟民主党达成了协议要通过延长拨款的这个措施来救救这个联邦政府避免他停摆不过那当时他的同僚就同党同僚就觉得说你要通过可以可是你也必须要同时删减拜登政府的支出不过 当时麦卡锡没有对这个部分有太多的琢磨，所以有人就认为说你是倒戈，然后大家就很多共和党就不太满意，那最后这个法案就由拜登批准，用这个临时支出可以让美国政府维持正常运作到11月17号，但是这些钱不包括对乌克兰还有边境安全提供额外的费用，原则上就让你政府能够至少有一个基本的运作不倒啊。但是为什么它会造成大家惹人厌呢？不只是这件事情啊，主要是他当时当选的时候就已经蛮辛苦的啊。他是加州出生的这个众议员啊，去年十一月要选举啊，他要因为那个时候共和党也变国会多数了嘛。大家记得去年八月啊，美国众议院的这个议长啊，佩洛西还是民主党籍来台湾访问嘛，哈。后来因为民主党其中选举啊，这个输掉了这个众议院的多数，所以后来十一月才由共和党推举人出来参选议长啊。当时麦卡锡没有很强力的挑战者，不过因为极右派啊对他有意见，极右派就是支持川普那些人啊，所以啊，这个也算是这个刷新历史记录了。他在今年1月6号总共经历了4天15轮的投票，他才当选了众议院的议长，这个是过去164年以来拖过最久的议长选举。我都常看一些新闻跟照片，很多其实议员他带了家人想要去等于是就职典礼，那但是要等这个议长选出来大家一起拍照嘛，就没想到这个议长选了4天，你知道吗？很多人都在里面直接睡觉或躺在地上，小朋友在议场里跑来跑去啊。我想大家可能有留意国际新闻的当时都有这样的印象。那当时要挡这个麦卡锡的其实就是这次提出罢免案来自于这个佛罗里达的众议员叫盖兹，不过因为那个时候麦卡锡碰到党内对于他的这些疑问所以他也一些退让，他说包括修改规则，说只需要一名众议员提议就可以提出这个罢免的动议。就当时麦卡锡为了当选议长就被迫向极右派的阵营让步，包括修改规则允许只需要一名议员就可以提出罢黜动议，再加上这个只要简单过半就可以把这个议长给罢免掉，所以这个让步正是导致麦卡锡今天遭到罢黜的这个根源所在。那回顾到佩洛西在当议长的时候，那个时候需要一个党的多数才可以提出这个罢黜动议，现在是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在美国众议院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斗争，尤其是同党踏法恐怕还是会存在啊。不过我觉得这个新闻我们今天在这个录制的时候，这个美国众议院也正在选的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被罢免之后，我觉得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新闻抓到我的眼光，就是说没想到我们刚刚讲那个佩洛西，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女性老议员，因为她已经80几岁了她被波及了，很有意思。什么意思被波及呢？麦卡锡被罢免的这个当天她的这个好朋友这个麦亨利接下了代理议长职务之后呢，就发布了一个命令，通过 email 给这个佩洛西，叫她呢搬出位于国会大厦的私人休息室而且说你的房间的钥匙我们会重新设定干嘛呢？要给议长使用但现在议长还在选有人说这个东西搞不好是麦卡锡在背后推动，为什么呢？因为要报复当时这个佩洛西代表的民主党并没有支持麦卡锡留任反而跟共和党的少数人把他罢免下来那佩洛西在当天就已经把这个休息室清空了。那什么是秘密休息室呢？它跟一般办公室有什么不太一样？老实说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我们看那个电视里面都有那个美国国会山庄嘛那很大一栋建筑物，可是你想想看里面有多少议员除了参议员有100个之外众议员有435个加起来就有535个名单，那个大楼也很难挤掉那么多人嘛所以他在那个大楼的附近有一些建筑物就是让这些议员能够这个有自己的办公室。好，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图这里就是国会山庄国会大厦下面这个粉红色 圈起来就是给众议员使用的办公室，每个人都有一间。那上面橘色圈起来都是给参议员的办公室。好了，那国会大厦里面的秘密小间是干什么的呢？主要是当时最早就是给参议员能够在那边休息或者接客用的。那当然知道参议员这个人数是比较少，因为每个州只有两个嘛，而且有时候你在那开会中间那个休息时间，你就不要再走回外面的大楼的办公室，你可以在里面待着，而且其实都还蛮隐秘的有些这个甚至藏匿在那个大型雕像的后面，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而且呢上面不会写名字，所以没有人知道谁在里面所以你可以在里面比如说躲记者呀你不想你的助理来找你啊，有甚至讨厌说客啊，你都可以跑到里面去而且那个房间都跟参议院的这个议事厅其实非常近但是众议员很多对不对？众议员有400多个，所以只有很少数的众议员可以有这个机会来获得这个秘密休息室英文叫做 hideaway hide H-I-D-E away 那怎么说这就是藏匿的地方那谁可以分配到？当然就是才资深制了，所以为什么裴洛西可以分配到？因为他够资深，他当过议长嘛。那参议员来讲也有分嘛，资深的参议员他可以分到这个叫做景观房，可以看得到有玻璃看到那个国会前面那整大块叫 National Mall 一个草皮那里面还有人运动到最底就是那个阵亡将士纪念碑。那如果你是菜鸟的话，你知道分到地下室去，还没有窗户的那有些房间其实很小只比这个扫除间大一点塞下一张沙发桌子跟一些椅子就了不起了大一点呢可能还在里面摆一些你的纪念品那最近因为整修了，所以每位参议员都有分配到这个 hideaways 这个秘密办公室那我看了一下这个美国 Today USA Today 的新闻，说怎么样可以分配到这样子的秘密办公室呢？他说叫神秘的握手。什么叫神秘的握手？就你可能你是议员，你突然有一天可能就有里面资深的人或者他的幕僚跑来跟你握手，然后跟你讲说你有一间秘密小间，这里是你的钥匙，那你就有了，你就可以用那间了哎呀，这个很有意思。我就记得我之前在2009年吧，我去参观过美国国会，在下面走，那真的跟那个迷宫一样里面很多出入口跟指标有地铁的。后来发现这个地铁还是就是我们刚刚看那个地图那么多的那个办公室嘛他们就方便这些国会议员能够坐那种小型地铁在里面穿梭不要走路。然后呢，里面我还记得经过了一个餐厅吧。应该是自助餐厅，我是没有机会进去吃了，应该是对外开放的，你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进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代表团去嘛，叫青年政治领袖代表，那外交部有带着我们去。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就有一群人旁边都是簇拥了，一个白人，然后一个老先生旁边簇拥，然后我们对面而来，走过去之后，旁边才跟我讲说：“哎，那好像是巴菲特我想说：“哇，那应该跟他吃个饭听说跟他吃顿饭不少钱，他可以传授你怎么样投资跟买股票我们那时候错失了良机，要不然我们就在国会这个山庄地下室跟巴菲特吃个饭，然后我们就发财了那这次这个事件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发现奇怪，怎么在报纸上这些人弄来弄去都是这个老人。我们刚讲那个裴洛西因为裴洛西就是又上报纸了，说他被赶出这个秘密办公室，然后他83岁裴洛西其实是很早就从政了，他在1987年第一次当选，他是在旧金山担任过2任的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不容易叫 speaker 这是美国史上第一位女性众议院议长，分别是2007年到2011年，还有2019到2023年那他83岁了嘛？可是他在今年9月8号宣布，他2024年要竞选连任。结果没想到，这个一竞选连任点燃的这个舆论对于美国老人政治的辩论那其实裴洛西过去也做了不少事情，包含奥巴马保险他也是领衔去支持了通过。那在拜登时期因为他是民主党的嘛，然后也通过一些法案协助政府的基础建设，还有这个climate change 气候变迁的一些议题 然后在川普当总统的时候最后一次国情咨文印象很深，他讲完之后大家应该起来鼓掌对不对，他讲完之后就在川普后面把那国情咨文的 copy 那个文件把它当众撕碎，那个新闻都拍下来了，很有 guts 啊。好，那为什么是老人政治呢？是因为现在美国总统拜登他到2024也就明年要连任的时候就已经81岁了，那川普呢，川普会是78岁，那拜登老实说这是因为他当选了，所以他打破了之前美国最老总统的记录保持人是这个雷根退休的时候是1989年1月20号是以77岁又439天退休那时候77岁又400就算78岁好了，就拜登现在明年要连任嘛81岁要连任如果做完就是85，那川普即便川普大家觉得他小一点，他明年连任的话他也打破了雷根的这个当总统的这个年纪那这个另外一个有趣就是也是大家常听到的一个人就是美国在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叫做麦康诺他的太太是大名鼎鼎的这个台湾出身台裔的赵小兰当过这个川普的交通部长在这个小布希时期当过劳工部长那他的先生麦康诺是史上任期最长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从2007年开始他现在几岁呢？他现在81岁了，继续当参议员。那只是今年被媒体访问的时候两次人家说失语了，他僵住，他没办法讲话，就是眼睛直视前方，然后就顿在那边七月份有一次21秒，八月30号30秒，人家问他说你会不会再竞选连任呢？就他停了30秒，答不出话，就人家把他架走这样。所以现在大家这样想想，说有一个民调美国民调就是说有3/4受访民众认为白宫跟国会的公职应该要设下年龄限制不能这样一直选嘛这个一种就是说怕说他的能力或者是他的心神有没有健康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想大家还是希望能够给年轻人一些机会那也有3/4的受访民众认为拜登如果明年再参选的话对他这个担任总统的生理跟心理的能力也会有一些顾虑在之前这个麦卡锡被罢免之后其实媒体就很关注说那到底谁要出来选这个空下来的这个众院议长曾经一度传出这个共和党人要推川普出来担任议长，我那时候看这新闻就说哎，可以这样吗？他又不是这个众议员，他怎么资格选？就没想到就美国的宪法其实并没有相关的规定他只有说众议院必须要选出自己的议长还有他们的官员，如此而已，并没有设限这个众议院的议长是不是需要有这个议员的资格所以那时候川普被拿出来讨论嘛当然他也说他有需要的话他很乐意，不过现在因为我们录音当天正在投票是由这个众议院的多数 Jim Jordan 乔丹还有另外一位是司法委员会的主席这个斯卡利斯 Steve Scalise 来竞选众议院议长，那乔丹是获得了这个川普公开的支持不过即便川普如果当时真的有出来参选的话他恐怕也没有那个资格了，因为根据共和党在众议院里面的内规如果你是被以重罪起诉而且可能被判2年以上徒刑的人是不能够当议长的。结果呢我们那时候有介绍吧，川普现在总共有在4件不同的刑事案件中遭到起诉，那总共被起诉几件重罪呢我们刚刚讲说如果只要被起诉而且判2年以上都不可以了，他已经被起诉了91项重罪了这样一定会丧失这个参选资格。不老实说有人说这个内规嘛，内规不是法律这个共和党可以改一改或直接忽视这样。不过早在2021年夏天就有民主党籍的众议员Brandon Boyle 提案要明定只有众议员才能担任众议院议长，当时川普其实就有听到外界有人要提议他当议长，这个点子非常有趣，他是 so interesting 不过这个法案最后并没有成为法律。最后呢我也看到这个纽约邮报最近有一个新闻它引述了这个美国教育机构 Age of Learning 最近针对1000名的父母亲或者是即将成为父母的人就 在家上学这个概念呢，做了一个线上民调的结果，指出啊，越来越多的父母偏好让孩子们在家里自学，而不是到学校学习。其中哦，高达七成26岁以下的父母会希望孩子在家自学，确保孩子有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其实在美国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了，尤其在纽约，尤其在疫情开始之后呢，在家自学学生已经倍增，目前总计有登记有12900名的学生是在家自学的。其他譬如像是波特兰啊、迈阿密啊、拉斯维加斯都是偏好在家上学的美国城市。那这个研究也指出，过去一年在家上学的这个词在网络上的搜寻次数已经超过110万次，这 homeschooling school 后面加 ing 与去年同期相比成长了 150%。 另外那个 homeschooling online 就是在家线上上学这个词搜寻的次数则是在过去12个月增加了 365%。 所以其实大家发现说，哎，怎么疫情好像过去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个趋势并没有减缓呢？那总体来说是哪些父母亲，我们刚讲26岁以下的这父母希望孩子在家自学的比重很多啊。那这个研究说了 Z 世代的父母亲比千禧世代的还有 X 世代的父母亲为小孩选择在家自学的机会高出 74%。 哎呦，我一看到说这个东西其实也常听到了，但是 Z 世代是谁啊？千禧世代又是谁？ X 世代又是谁？我们大概最常听到的是战后婴儿潮嘛，那千禧世代也常听到了。那我们现在帮大家科普一下好了，什么叫做这个各种世代的名称啊？我自己也很有兴趣那这个研究里面讲到这个 Z 世代通常是讲在1990年中期后期出生的，那大概就是到2010年代前期以前出生的为主这群人他们又称为是网络世代或者是数位原生世代。什么意思呢？他一出生就有网络，所以他不会认为那是一个额外后天需要学习的东西，因为他这个东西对他来讲他就是生活一部分。那千禧世代有人说他叫 Y 世代是出生于介于1981年到1996年所以我们刚刚讲1997年以后就是 Z 世代那这个东西是我是在 Pew Research Center 上面看到皮尤研究中心上面给的定义那这些人是哪些人呢？他们的父母亲通常是战后婴儿潮，待会我们会讲什么是战后婴儿潮那生长的环境相对来讲是比较富裕的，从小就受到呵护那生活在网络也好全球化啊创新科技的时代，所以他们在出生到成长这些过程中面对了许多在上一代人没有经历过的独特挑战那再来是 X 世代。 X 世代就是1965年到1980年，我一看哇，因为我是1980年出生，我想说那有点尴尬，我到底是千禧世代还是 X 世代我还看一下，我可能是属于 X 世代。为什么literally 当然是属于 X 世代，因为我是1980年出生的。那从定义来看，这个世代是介于婴儿潮世代跟千禧两个世代之中间有人说这是被跳过的世代那婴儿潮的老人现在都是大老板要找的接班人通常是给 Y 世代。那中间的 X 世代有人说只有一堆接不到班的老臣所以有人说哎呀，这个被跳过世代，我刚好在那个后面但是就觉得说算了，还是这个 think positive 一点我们还是给牵到边这个千禧世代确实我们也碰到了好多好多这个新挑战，这是过去大家没有想过的所以我们这边要在那边开这个 podcast 用过这个新媒体的平台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利用新的这些媒体科技技术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一个挑战嘛那我们刚回到 X 世代好了， X 世代因为他是被跳过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听过他的可能他的父母亲长一辈人婴儿潮世代说一夜致富的故事说你看我们的努力马上就 变大富翁了，但是他们进入了职场之后发现世界已经不是那个样子老早都已经被插旗插满了所以很难对自己的身份别有一些认同上的困难，然后也看不到未来即便说他有很强的这些理想或满腔热血，会觉得说哎呀，这个 还是不是生错时候了啊？我想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啊，你很难用自己的财力啊或能力做要完成一些事情。那另外一个最有名的叫做战后婴儿潮 Baby Boomers 啊，主要是在1946年二战之后到1964年出生的人，这个都是我们现在的可能父母亲辈或者是祖父祖母辈啊。这个在1964年，为什么1964年？因为那一年啊之后呢，出生率开始大幅的下降。那 Baby Boomers 战后婴儿潮，这也是唯一美国普查局官方认证的世代啊，这个是有明文写在上面的哈。那我们刚刚讲了，为什么现在年轻的家长啊偏好自学，主要是两个大原因啊。看到这个报道是这样写，那第一个是健康方面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新冠肺炎开始流行啊，就学校就是进行这个远距上课嘛。那很多家长觉得哇，包含那时候我在美国的老师跟我讲说啊，小孩在家里上课，他说他忙不过来啊，这个怎么一下面要弄工作，一方面要看他这个儿子写作业，他就是他快疯了这样。不过后来发现啊，很多有一开始这样的想法的家长，结果采取自学方式让自己有更多弹性跟小孩子相处，而且确实他们发现是可以兼顾工作跟照顾这个孩子课业的，没有一开始想象那么难、哦、所以这是健康方面，所以很多的年轻父母亲觉得说其实可以这样做。第二个就是环境的安全，主要是最近美国这个校园霸凌还有这个枪击案层出不穷啊，很多家长就会开始担心小孩子在学校的人身安全。有 55% 的受访家长他们认为在家自学可以避免有毒的社会化，因为孩子有超过一半醒着的时间是花在学校里面，校园环境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和情绪发展，所以有毒的社会化无疑是一个安全的问题，他们非常非常这个关切。那这篇报道最后其实有想说有一个纽约生个五个小孩的母亲叫 Rachel， 她的匿名没有写 last name， 她在受访的时候表示她认为在家自学其实也能发展出这个如同每天上学孩子学习的社会化技巧，而且她也认为在家自学才有办法有更通才式的教育跟最安全的环境。那他们认为很多事情包含一些心理健康的议题，公立学校并没有为他们的孩子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不晓得大家怎么觉得呢？我想有时候我们看看国外的这些趋势很快台湾有时候都会考虑，然后甚至就跟进尤其疫情之后的一些发展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真的是个地球村的概念。尤其现在的少子化嘛，在台湾少子化，这个父母亲对于小孩子的受教也非常非常重视。有时候你觉得说对啊，放在学校里面当然学校老师是很认真的，可是你会想说因为大家小朋友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个社会化的部分其实你难免也会想想这样会不会这个太早熟啊，还是说会被污染啊你不晓得，你也会在想这样子。而且父母亲上班有时候忙比较难去花太多的时间去关注小朋友在学校里面的一些动态所以我觉得值得这个国外的这趋势值得我们来思考一下未来教育怎么做会更好时间过得很快这个我们勇闯全世界第二季今天是告一段落那下个礼拜的何志勇传说也是这个第二季的最后一集谢谢大家在过去这16周的支持那未来我们还在规划这个第三季崭新的内容那如果各位好朋友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或者一些建议也欢迎在我们这个下方留言我们来想想怎么样做更棒更优质的节目未来一样在空中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这个勇闯全世界第二季就在这边跟大家告一段落下礼拜也请大家继续准时收看我们的何志勇传说那敬请各位期待我们第三季崭新的内容好大家再见